人生的品味，
品味人生。希望之声的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品味人生节目。今日是由我思琪为大家主持。今日很高兴请来黄先生用 LINE 和我们连线，分享他的人生体验。
黄先生你好。
你好。
欢迎你来到我们品味人生节目。先向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你来自哪里。
我来自台湾的嘉义。
黄先生呢来自台湾的嘉义。一提到嘉义就想起阿里山了。
对。
一提到阿里山呢，我就会想起阿里山的森林啦，还有呢就是阿里山的高山茶叶啦。
对，还有小火车。
还有小火车，对，还有小火车。
黄先生你是从事什么职业？
我目前是从事那个提炼块木精油。
黄先生呢是从事这个桧木精油提炼的。我都很喜欢桧木精油那种淡淡的清香味。那阵香味呢和檀香很像的。等我请教黄生看看两种香味有什么不同先。
不一样嘿，檀香的话比较浓烈。
是啊，咁呢桧木呢嗰啲香味呢比较淡雅啲，叶纹呢就越上纹嘅。
一般台湾的块木的香味它有分那个红块跟扁柏两种。
红块你是指那个木的种类是不是？
对，种类。那你讲的就是那个淡淡的，它有一点带有一点水果香哈，淡淡的很清香，那个就是属于红块的味道。
原来呢桧木呢在台湾呢有分扁柏同埋红桧嘅。红桧呢个精油嗰啲味道呢就是有带有淡淡嘅水果香味。
另外一种是属于扁柏，就是我们所称的 Hinoki， 是日本语，红块叫美丽语。
另一款呢是扁柏，他们都有日本名的。
从日记时代，就日本人就有对这个块木，他就有都有在做研究，一些它的功用、它的成分，日本人他们本身都有研究出来，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沿用这一些资料。
在日治时期，即是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呢，对桧木呢就有研究，那他的研究呢其实一直是沿用到现在的，那现在台湾都是用他那些研究资料啦。那即是说呢，日本人呢对那个桧木的研究呢是有很深的认识的。原来的土著民呢，他们懂不懂用这些桧木精油的呢？即是懂不懂提炼啊？懂不懂去利用它啊？
一般来讲，他们不大会用。
哦，可能会用的话都是坊间就是祖传一些这样子，而没有深入的有一些研究的报告或者数据出来哈，会不会是这样？
那黄先生你是嘉义出世的嘛？咁你从事呢个桧木精油嘅提炼咧，系承继咗副业咧，仲系话后屘先系从事呢个职业嘅咧？
我本来不是提炼块木精油，我本来的职业是也是跟木材有关，就是做艺品的一些台座，比如说石头啦、水晶啦，或是一些瓷器啦，或是只要它要摆设的话，它可能下面有一个底座，一个台座，给它衬托出来会比较好看。
原来呢，黄先生呢，他初初不是做桧木精油提炼的，是从事与木材有关的工艺品雕刻的。比如说一些摆设，一些石头的雕刻，需要加一些底座去衬托， 咁佢做呢啲一类咁嘅工作噶啦。咁后屘点样转做咗精油提炼嘅呢？
因为这个是很自然而然的，就是说我们从事牧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慢慢的就是会接触到这个台湾块木，台湾的一级木哈，红豆杉啊，哦鸾大杉，台湾的块木就会去接触到，然后慢慢越接触越久，就会对它越熟悉。
黄先生呢，从事与木材有关的工作，咁佢接触咗好多好靓嘅木材，咁咧就包括红桧啦，咁啊逐渐认识咗桧木精油嘅。正所谓系知之多，爱之切，跟住咧就转做桧木精油提炼啦。
对，因为从2000年之后，所有的林木都几乎都是快进采的啦。
2000年之后呢，台湾政府呢就是禁止呢是采伐桧木的啦。那阿黄生，你提炼的桧木精油咪冇咗嗰个产品的来源咯，是吧？因为禁止你采伐，你找 不可以找到材料的嘛。
对， 他会变成说，因为这个就是它尊贵的地方，就是说现在这个山林水土保存都很重视，台湾很重视这一块。
嗯，
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说，因为很多木材工厂以前他们都有存留下来，这是一个木材的来源之一。那后来因为还有一些台风的时候，它也都会陆陆续续留下来，但是量就比较少了。
黄生讲咧，因为提炼桧木精油嘅原材料啊，系而家系禁止采伐噶啦，咁啊变咗咧提炼出嚟嘅精油就好珍贵啦。咁而家嘅木材嘅主要来源咧系两种嘅，一种咧系原来留低落嚟，即系以前采伐到冇用晒嘅。咁另外一种就系因为台风啦，咁台风会吹冧啲树噶嘛。咁有可能咧，系吹冧啲扁柏啊，或者啲红桧木树啦。咁就系主要系呢两个来源啦。原材料少咗，所以咧制作精油就好珍贵啦。
对，因为就是说台湾人对于这个等到没有的时候才知道它很珍贵，因为全世界就只有台湾、日本跟美国。他才有啊，其他的地方他们也有讲是有块木，但是是不一样的，不是那的成分也不一样。
由于政府禁止采伐啦，提炼精油嘅木材嘅来源咧变得好少啦，咁就物以稀为贵啦，咁就台湾人咧先认识到嗰个价值所在啦。喺全世界各个地区嘅桧木嚟讲咧，只有台灣、日本和美國那些桧木的品質是最好的，提煉出來那些桧木的精油呢，那些味道啊、品質啊等等功效啊都是不同的。那有些什麼不同呢？我們下一節聽黃先生怎麼說。我們先休息一陣。
偶然的一眼，其实你已等千年，千年尘封的记忆渐渐忘却，来世缘，来世缘，红尘奔波的俗子，倾听那法度良言，你为此受尽苦难，无声诲人无数，诲人无数，大瘟疫降临世间，关键是何请自救，请记住法轮大法号，请记住真善人好，真善人好，今生欠上这份缘，告诉你救命良方，真相能开启智慧， 大法师救人法传，法传。看似偶然的一面，其实你已等千年，千年尘封的记忆，渐渐忘却来世缘，来世缘。红尘跟过的俗子，倾听那法度良言，你为此受尽苦难，无声诲人无数，诲人无数。大瘟疫降临世间，关键时刻请自救，请记住法轮大法号，请记住真善人好，真善人好。今生欠上这份缘，告诉你救命良方，真相能开启智慧，大法是救人法传，法传。真相能开启智慧，大法是救人法传，真相能开启智慧，大法是救人法传，大法是救人法传。
人生的品味，
品味人生。欢迎翻翻我哋品味人生节目。头先阿黄先生咧同我哋介绍咗榉木嘅嗰个分布同埋好珍贵，我哋而家听一听啦，黄先生咧讲一讲啊，榉木咧佢系点样做成精油嘅？
咁黄先生想请教你咧，假如系一立方嘅木材，可以提炼到几多精油咧？
哦，他没有办法说讲一个确切的这个数据出来，因为。第一个有关就是说台湾它的产地有关系，台湾在阿里山的跟在比如说在中部的或是在宜兰的，它的本身品质就不一样，这是第一点。然后还有它一棵树的话，它比较有油的部分是在根部。
哦，是树的根部。
哎，还有它的年龄层，比如说它这一棵是500年的、800年的，或是1000多年的，
哇，有这么年老的。
那个怪木不到100年，大概它那个油是不会很香，就好像有一点青草味那种味道，都是没有，不，它不会有什么香气。它都要200-300年以上，那是算最年轻的那个，会比较油分会比较多。
王先生讲呢，其实就好难去估咧，一立方嘅木材可以做几多油嘅，因为咧唔同嘅地方产嘅木咧，个木质唔一样，所以佢嘅油分都唔一样。咁嗰个油分嘅多少咧，都系以嗰个木材嘅年龄有关嘅。越老嘅树咧，佢嘅油分就越多，同埋咧就系集中喺佢嘅根部嘅。咁树龄越老嘅树咧，油多之外咧，它的香味更加浓郁的。它说如果是要提炼榉木精油的，起码都要300年以上才有价值。如果不是的话，提炼出来的精油就好像青草味，不香。那请问黄先生，你手头上的木材都是多少年的木材呢？
大概就是都200-300年，400-500年。
黄先生而家手头嘅木材咧，其实都系200-300年以上嘅，甚至去到400-500年嘅。 咁我又想请问阿黄先生啦，假如啲木材咧采伐咗翻嚟之后，如果冇及时嘅去提炼精油，咁嗰啲油啊或者香味啊，会唔会消失或者系减少嘅咧？
它会消失，它会减少。跟着时间的放得越久的话，那个味道也会变得不一样。最好是一年之内可以把它提炼出来，然后如果再过两三年，可能它会比较又比较少一点，大概要十几年以上，它味道才会开始有一点转变。而且它的油可以存放的很久，十年、二十年以上都 OK。
咁嗰啲精油会唔会挥发晒噶？咁长时间？
一点点，它会挥发掉，但是不会，你保存得好，不会挥发得太多。
听讲咧，提炼桧木精油嘅方法咧，其实有好多种嘅。
它有很多种，没有错。但是一般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蒸馏法，一般的蒸馏法来蒸馏，因为它一次的量会比较多。台湾的块木，它比较适合用蒸馏法来蒸馏。
制作精油咧，其实又有好多种方法嘅。咁阿黄生话俾我哋听咧，台湾嘅桧木咧系最适宜用蒸馏法，蒸馏水嘅馏啊，蒸馏法。点解系会咁咧？咁我哋请教下阿黄生先。
因为第一个它是属于树木科的，它不是像玫瑰花的或是什么，它是花朵的，它就不适合用蒸馏法了。所以每种植物或是什么，它的提炼方法会不一样。那么我们就采用蒸馏法来对这个块木用是最好的方法，因为它块木一次的量会比较多。
黄生讲咧，唔同嘅质材咧，用嘅方法就唔同嘅。咁用蒸馏法咧，可以一次可以大量咁去制作，所以系比较适宜用蒸馏法嘅。
一般来讲，提炼过一次之后，它大概就没有用了。它的油大概就看搓到几分的程度啦。有的是100%搓出来啊。有些是在70%-80%，它没有完全给它萃取出来。
咁萃取咗精油之外，出嚟嗰啲残渣咧，其实仲有冇乜嘢价值？有冇咩作用嘅咧？
有，一般来讲，它的作用还是很大，因为它要萃取精油的时候，它必须要粉碎，变成比较细细的。萃取完之后，它还有一点点的香味。第一个，它可以用在，比如说铺草皮的部分。一般山里面，如果说很会长草的话，我们铺上去，它比较不会长草。还可以杀菌哦，一些病虫害。然后它又可以腐烂了，又可以当肥料。
嗰啲桧树整成咗木糠一样咁样样咧，就萃取嗰啲油啦。之后嗰啲残渣咧就可以用嚟铺草地嘅，唔会有杂草生啦、防菌啦。嗰啲木碎腐烂咗之后咧，仲可以作为肥料用嘅。制作精油咧，咁啊首先将啲木材整碎佢，系咪？咁整碎咗之后，跟住又做咩步骤咧？吓，我哋休息一阵，翻嚟听阿黄先生点讲。
人不可怕，就是有大法，牢记真善人道的快生化，听佛中利益，清晰当文化，人生不可怕，就是有大法，退出邪恶等，扫除多残渣，世上天无忧，好结缘离他。生活
人生的品味，
品味人生。
欢迎翻翻我哋品味人生第三节，黄先生。咁制作精油嘅第一步咧，就将啲木材整碎佢啦。咁完成咗呢一步之后，跟住嘅下一步系乜嘢咧？
一般来讲，就是木头先洗干净之后打碎，打碎了之后就把它放进蒸馏桶里面。那我们可以讲一下大概蒸馏的一个构造，蒸馏桶的一个构造。
佢话嗰个蒸炉嗰个构造啊，
底部就是加热的火力，或是热源都可以，底部，然后再上一层就是水，自来水，
自来 水,、
水。它很简单的原理就是利用火加热，加热水，那水之后到100度，它就会产生水蒸气。
没错。
水蒸气之后，你还在加热，也不算说很有很大的压力了。然后它水蒸气就往上升，
没错，
往上升之后，上面那一桶，对，上面的一个蒸馏桶里面就是全部的块木。
那个蒸馏桶呢，它是密封的，还是说像我们蒸包子一样有状的？
对，底部是网状。
哦，网状。
网状，它还可以往上升嘛？那往上升之后，它会经过块木。桶子里面的块木，
对，
然后利用蒸汽把块木里面的油一些成分
加热之后，那个块木的那些木碎呢就受热，那个油呢就是会滴下来，是吗？
变成水蒸气嘛，水蒸气一直上去，然后水蒸气通过管子之后，水蒸气里面就含有油了。
哦，
水蒸气里面就含有油，然后油下来之后，你必须要先把这些水蒸气先冷却，经过一个冷却桶，然后把它冷却，冷却之后出来就变成有油跟水两样东西，然后再经过一个油水的分离。
咁嗰个冷却咧，系咪喺室温下冷却咧？
常温下你一直要加冷水进去。
哦，一直要加冷水进去。
冷却器它是不断的一直加冷水，然后热水。因为你水蒸气热嘛，它一热的话，你要让它冷却下来，你要不断的加入冷水进去，冷水进去，你才有办法把它冷却下来。
哦，
不然如果你没有冷却的话，它就是就随着水蒸气就跑掉了。
哦，流失。
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
不断的加冷水，
然后油跟水经过一个油水分离，再把它分开来。
听黄先生咧讲到呢度咧。我哋对呢个制作精油嘅流程啊，基本上有个了解噶啦，系嘛？先咧就系将啲木头洗干净、打碎，咁咧放喺一个蒸馏桶入边。咁个蒸馏炉咧就个炉啊就有分三部分嘅。咁第一部分就系热源啦、加热嘅或者火力啦，跟住就水咯。咁啊，跟住可能一个大镬啦，装住啲水啊，上面咧蒸一个嗰个蒸馏桶啦。利用啲蒸汽嚟將嗰啲木入面嗰啲油逼出嚟，嗰啲出嚟啲蒸汽含有油啦，咁咧就經過一條管，咁啊冷卻咗之後，再將油同水分開，咁得出嗰啲精油包裝好嘅話咧，就係市面上買嗰啲精油噶啦。咁而家我哋啊請教黃生啦，嗰啲檜木精油做出嚟有啲咩作用噶？
一般来讲，我们就讲到它的功用里面，大概就会讲说它里面有什么成分，然后它对我们本身有什么人体有什么效果。一般来讲，我们会讲这样。日本的一些研究，它比如说它有研究这个块木里面，它就是有块木醇啊，块木醇，它几乎块木醇是。包含了大概66%左右，它有2/3是这一种块木醇的成分，那其他的1/3就是有很多种成分，大概有100多种。除了100多种之外，它的成分不会说很平均， 因为产地的不一样，所以它的成分会稍微不一样。但是也大部分来讲，都是说它的快木醇是大概是占三分之二。它就是说其他那些成分大概好像也100多种。
哦，
其他30几%就是那100多种。
黄生讲咧，佢话桧木精油嘅作用咧系取决于佢嘅成分嘅。佢嘅成分咧主要系桧木醇啦。咁桧木醇咧系占咗精油入边嘅70%或者60%嘅，即系占咗2%。剩低嘅30%咧系其他嘅成分，有100几种嘅物质喺度嘅。
对。然后它快木醇本身它的消炎对人体那个消炎的作用很好，皮肤啦、发炎啦哈，因为它本身就可以抑制这个黄金葡萄球菌一些皮肤病啦、皮肤炎啦、青春痘啦。
哎，现代人呢，很多人呢就有皮肤敏感的嘛，敏感啊，还有这些就是说我们常见那些牛皮癣啊。或者说那个湿疹啊，现代人很多这种病的，
那个都有一个功效在，但是湿疹可能要看情形，不是湿疹的情形是很多种，不是
没错没错，
不是完全从皮肤出来
啊，对，
但是它对皮肤的一些功用是很有效的
啊，就是说，对皮肤的消炎方面、发炎方面就有很有效果，那是直接擦在皮肤上面吗？
一般来讲，有的是直接插在皮肤上面，但是有一些人是不能用的，比如说有蚕豆氏症的人不可以用，
是这样子。
对，有些人是对那些东西是有敏感的。
哦，嗯，
那所以就是说，我们就是一般来讲，哦，比如说蚊虫叮到啦，抹一抹啦，
啊，
哦，或是。觉得比较疲劳一下哈，就是拿来直接涂抹，闻它的香气、芬多精，还是说我们哦累了，我们可以拿来按摩、推拿，皮肤很容易就吸收了。
嗯。
或是说有青春痘的时候，可以稍微点一下、抹一下，或是烫伤，刚烫伤的时候也不错，也很好用。但是这个因为有牵涉到医疗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就是一般来讲，这个都是要。医生来讲才可以。
黄生，你都知啦，现代社会咧，咁嗰啲人嘅生活好紧张噶嘛，咁好容易疲劳啦，神经紧张啦，咁就唔知呢啲桧木嘅精油咧，对呢方面咧有冇功用？
会，它也有这个效果，它本身也有这个效果。
是。
然后一般来讲，我们会使用蒸汽，啊，就是说用喷雾。比如说有喷雾瓶，哈，我们可以把它用精油跟那个水用一用，放一放，然后再喷洒在空气中，或是说蒸馏出来的快木露，然后用那个喷雾机把它喷出来。比如说夏天很热，大家都吹冷气，
对，
那会比较干燥的话，我们就用喷雾器把它喷出来。第一个可以。不会那么干燥，然后空气中又可以杀菌，
对，
然后它本身又有香气，又比较感觉比较舒服，比较舒压，甚至有人是用来用蒸汽浴，或是洗澡、泡澡、泡脚都可以。
那泡脚可能会用好多哦。
不会，它只要比如说一个泡脚，只要滴个3-4滴就可以了。
哦，3-4滴就可以了。
黄先生，既然咧嗰个精油咧好珍贵啦，因为缺少一个原材料去提炼啊嘛，系咪？所以变得好珍贵，物以稀为贵嘅。咁佢又有咁好嘅功用，对于现代人嚟讲，一啲咁嘅现代病咧，追求嗰啲纯天然嘅嘢嘅人嚟讲咧，咁佢真系好好嘅一个材料啦，系咪？同埋咧，佢价钱咧都唔会话太平啦，咁。都会有啲人咧用啲化学嘅方法去制造出嚟噶嘛，佢个香味咧就好似嘅，系啦。咁我哋点样去分辨呢？我哋休息一阵，翻嚟请教阿黄先生。
一次很沉重。 的开窍，发现渺小的并不渺小，几次失败眼泪都干了，都知在迷惘之时什么最重要，手挽手同路中苦笑，眼望眼憧憬明天破晓，坚决的念目光一致，成就绝美风景叫你心跳，最坏时刻你共我每一份信念联系上，才有胜利开端，明白坚守阵地最差的都会扭转，挨过目前为理想能实践，心也无愧，对得住夙愿，最后浩然踏过终点。
人生的品味，
品味人生。
欢迎翻翻我哋品味人生最后一节，系啦，想请教黄先生咧，咁我哋点样去分辨呢啲桧木的精油呢是纯天然的呢，还是化学合成的呢？
这个情形有很多种，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判别的时候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事实上一般客户是很难去辨别出来，因为第一个他无法从颜色辨别出来，提炼的时候因为那个工具就是说锅炉的不同，我们有的会是比较稍微淡色，淡淡的黄色，然后稍微偏橘色、红色，如果说已经到红色了，那可能这样就属于高压蒸馏出来的。 啊，所以他没有办法用颜色去判别。第二个，他也没有办法用香气去判别，因为台湾一般的来讲，它就有十几种的味道
哦。
然后，因为它
这么复杂，
它又不是。对，它又不是一颗，它又不是用一颗下去提炼，
哦，
它是用做剩下的，
或者说不同年龄的摆下去一起提炼。
对，所以它的味道会不一样，但是我们提炼的人知道，哦，所以也没有办法从香味判别出来。
就是我们顾客呢是没有办法从它的香味颜色去辨别。
如果掺了别的油下去的话，我们大概是可以参考说，第一个快木精油很容易吸收，这倒是一个经验，就是说它很容易吸收，而且它会有大概有三个转换的味道。第一个是快木精油的香气，你刚开始是一种味道，
嗯，
可能等十分钟之后，它会那个味道会转，等到差不多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之后，它会回过来是木材的味道，对，它最少会有三个变化。那如果你是说有一种叫做化工的话，它是一种味道，但是是你涂下去是现在味道，一个小时之后还是这个味道，可能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多之后，可能它就味道就几乎快没有了。可是如果是市面上化工的，可能它两个小时它还在。
哦。
黄先生，咁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嘅，就系话而家嗰个木材，即系制造嗰个桧木精油嘅木材好缺啊嘛，咁啊变咗你要做出纯天然嘅嗰啲桧木精油嘅话咧，咁就唔系咁多啦嘛，珍贵啦嘛，系咪？物以稀为贵，喺制作过程当中，你有冇谂过咧要加啲化学嘅嘢落去啊，亲一亲啊，咁样样咧会令个量多啲啊，咁样样。
因为如果他做化工的，他就是化工的。
嗯。
他本来就有人在做化工的。
哦。
咁价钱方面咧，系纯天然嗰啲贵啲咧，仲系化工嗰啲贵啲咧？
当然是我们的价格会比较高。
哦。
我们的成本很高。
那有些人会冒牌的嘛？
冒牌的一定会有啊。那是一定的啊。
那有一些人可能会把你那个百分百的或者加一些化工合成这样子卖，也有可能的嘛。
那是个人的道德问题呀、
啊。是啊，你说的对呀、啊，个人道德问题。
同阿黄先生短短的交谈呢，其实我哋知道呢，佢系好讲道德嘅。咁佢生产嘅自家品牌欢喜园嘅桧木精油呢，是百分百純天然的。那它除了是製作這些桧木的精油之外呢，它還有一系列的清潔用品的，比如說加了桧木精油的手工簡、啊、黃山呢手上的木材、啊、那個儲量都很充足的，那它又追求質量、啊、不追求數量，所以的話呢，它那個精油呢是很纯的。那因为时间关系啦，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。那很多谢黄先生上我们的节目的。我呢祝黄先生呢生意兴隆，我们一起跟各位听众说再见。
拜拜。
好。拜拜。
再见。拜拜。